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来，今天任老师给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
我给大家请来了我的这个师兄啊，马博士。马博士跟大家问个好吧。
哎，大家好啊，我叫马征。
任老师请来的都是博士，厉害厉害。今天请到了马博士是想聊一聊教育的话题。其实教育一直也是我们这个播客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因为大家都有在上学的孩子啊。那马博士的孩子呢可能会比我们的稍微大一点。马博士要不然介绍一下你家小朋友的情况和你为什么会对教育这个话题感兴趣。
我家小朋友8年级啊，在一所北京的这个双语学校里学习。那我对教育感兴趣，我觉得这可能是由来已久吧。我可能从小，我那天回家翻到我小时候的毕业纪念册上，我看到当时我给我的同学们的留言写了一个，有一个叫理想职业的一栏，我当时填的是当一名数学家或博士。
那实现了。
实现好像实现了，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当时还是挺想做老师的，包括我最后去美国读博士也是这么考虑的，对。所以虽然现在没有做教师工作，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很热爱这个教育的，不光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对整个的这个教育也比较关注。我最早算是做过，对，我2000年到2001年在新东方教过一年 GRE 的词汇，这算是真正的教师工作吧。那个之后就是在学校里了，因为一直都是学计算机。在耶鲁读博士的时候，其实在本科的学院里做了3年的我们叫做 residential fellow 啊，实际上有点像中国的辅导员，但不完全一样，就是我们住在跟本科生住在一起，然后他们有各种升学啊，比如想去研究生院学习啊，或者是工作面试这样一些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讨论啊，所以我还做过一段时间这个工作，所以这些可能都算是跟教育相关的一些东西吧。
那真正说去研究现在的教育的情况，也是因为有了小朋友，是不是？
其实像所有的这个家长一样，在小朋友上小学之前，或者是小学前几年，应该是最焦虑的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在北京就是很多学校都去了解过，然后还写了一个公众号，怎么帮助孩子选这个小学，还有挺多朋友关注的。因为我当时是系统的想了一下，就是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帮他。当然在北京因为教育资源很丰富，所以我也会经常在这个耶鲁北京俱乐部组织一些教育的沙龙啊，所以请过北京很多学校的校长啊，还有一些教育工作者来参加，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信息吧。
哇，厉害厉害，感觉请对人了。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聊呗，那怎么在北京选小学呢？
Rachel， 我们要不要跟新来的听众介绍一下我们俩孩子的情况？
还有新来的听众呢？
哎，说不定有呢。
行，那你先来。
我家是两个小朋友，都是女孩。我家老大现在是3年级，在北京的公立学校上学。老二是今年刚上小班，因为这几年这个人口高峰有点下来了，进幼儿园比以前容易一些，所以好不容易算是塞进一个公立幼儿园，刚上没多久。
那我们家也是两个小朋友，但因为我们在美国嘛，我们家老大是上3年级，老二是上 K， 就是 kindergarten， 就是翻译叫学前班，但其实在美国这边就相当于小学的第一年，他们都是在公立学校。
所以他这个 K 现在也是在小学的这个校园里边吗？还是他是一个独立的校园？
在小学的校园里面，所以他们俩现在在一个学校。
啊，你太省事儿了。
对。行，我们现在回到马博士。可以看出来哈，像我和任老师家的小朋友相对都比较小啊，正好在小学的阶段，也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就是小学怎么选学校。
当然你们可能都已经选了，
可以换。
哦，我当时想的是有一个框架的，因为我之前这个博士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管理咨询公司，所以干什么事情大家都喜欢有一个结构化思考。我觉得几个事情先要想清楚，第一个，你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你认为什么样的教育能最好的帮到他。那当然这个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部分啊，其实我认为这个家庭教育是更重要的啊，所以不管选什么学校，要先把自己家庭教育这件事儿做好啊，然后再去考虑说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配合自己的这个家庭教育的方式。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说面向未来，整个教育现在跟着这个社会一样，包括人工智能 啊，各种新的技术其实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那什么样的教育是更能面向未来的？所以其实我基本上是按照这样几个大问题去梳理的，然后最后再落地到说，你怎么去选最符合你的要求的学校？那你选择的过程应该是，怎么去具体的执行？啊，那这是一个具体的这个执行方案。比如说你应该怎么去评判一些东西，怎么去做 due diligence，收集信息，有一些细节的工作。所以大概是分了这样一个思路去研究的。
您能不能以你们家小朋友举个例子，给我们讲一讲这每一点大概要想什么，是怎么想的？然后您最后怎么在这个框架下面做出了决定？
嗯，首先我觉得这个要做一个声明啊，我觉得这个教育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很难说别人的情况和自己的情况一样，会可以直接参考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一定要从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出发，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想法，但是大家不用觉得说这就是唯一好的方法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先明确一下。那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我觉得首先这个。要孩子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件事儿很多，大家可能从这个有孩子之前和有孩子之后，我觉得可能变化还挺大的。反正从我个人来讲，有孩子之前，大家可能想了很多特别多的这个理想的东西啊，什么这个样子。但实际当有孩子之后，你其实无非是希望他健康、快乐啊，这种平安的能成长。这我觉得可能是每个父母第一条最切身的感受吧。当你有了这些之后，你肯定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自己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人。对，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能创造什么样的条件，让他今后自己可以去量尽量多的增加他自己的选择。虽然他这个选择是什么，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也不想设计。那我想的是，如果他今后回头看，他可以做好多事儿，他自己的好多天赋，他都可以去探索。我觉得那可能对我来讲就够了。其实，因为他的天赋是什么啊？最后他会对什么感兴趣？他想生活在哪儿？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我都没法替他回答啊。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增加他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不要扼杀他的一些天性。这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想法。那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可能就是看自己在家里要做哪些工作，然后学校应该做哪些工作啊。所以家里头呢，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说。给他更多的关爱和鼓励吧，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个家长最重要的事儿。因为，其实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中国，尤其不光是中国，我觉得整个东亚教育，因为日本、韩国我也经常去，我觉得基本都是属于一种竞争式的教育。包括我们自己从小吧，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成长过来，所以应该比较了解。就我个人从小的体验，并没有说是在一个特别强的竞争感的这种状态下去学习的。虽然有很强的竞争啊，大家在这个升学中不可避免，但我觉得我基本还是兴趣驱动和这个好奇心驱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他也能这样。所以在家里头，我觉得尽量就是所有的课外班儿，基本都是他想去或者他想学什么。比如前两天他说：“哎，爸，我想学街舞。”哎，我说：“好啊。”我说：“你为什么想学街舞？”他说：“这个因为看到几个同学跳特别酷。”哎，我说：“那好，那你就去，就是你怎么选呢？”他都选好班了，所以我最后就把他送去了，所以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主导的。那比如说有些活动他自己觉得不感兴趣了，那他就不去上了。我说好，那这个他小的时候还曾经把一个我找的英文老师都给炒掉了。这个英文老师我们排了半年的队才上的班，结果他后来上了一学期，他说他不太想上这个课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老师有口音，讲的那个英文课好像也没多好，就是没有太大帮助。然后我当时听了以后，我还挺惊讶的。我自己去听了以后，发现确实是这样。我还想他的判断其实是很准的，所以像这些决定吧，像一般的家庭，可能很多这个课外班什么的都是家长驱动。我觉得我们家基本上我还是从很小吧，大概3、4年级开始，基本是看他自己的兴趣。前面试过很多东西，后面就是他自己来驱动。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家庭教育能给的。那学校教育呢？能完成的几件事儿，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时。我思考了一下，觉得肯定还是希望他要学一个双语的这样一个课程啊。那这个具体后面怎么选的，我们可以稍后再聊啊。但是，其实我觉得首先中英文我希望他都能学得比较好。那在这个过程中，那这个学校里还应该提供哪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更多的都是，第一，其实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一个学习的环境啊，就是大家都很爱学习，或者这个学校大家都很愿意去。老师和同学之间这个关系也比较很好，就是大家真的是一起再去探索一些东西，所以可能这是我觉得学校可能能提供的，而且学校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交场所 啊，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希望当时就觉得不一定要考虑一些特别紧张的学校啊。当然，小学的时候我觉得都还好，中学可能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在北京。那剩下的我觉得就是关于教育未来的这些影响，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会儿再多聊。反正在一开始，我觉得大概我想了这些，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
啊，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马博士自带主持人功效，已经开始 Q 人了。对，马博士刚说了，他有公众号，其实他还有个视频号，大家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对，我觉得他刚介绍的非常好，我有几点我是有感触的。一个是，其实大家都会想说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不要埋没孩子的天赋，但是这个执行的时候边界很模糊。我跟很多家长去聊聊的时候，大家都说啊，这都是他愿意上的课，我们才上；他不愿意上，我们就不上了。但聊一聊呢，你会发现说，哎，家长一直，比如在美国这边，一直会强迫孩子学，比如学钢琴。那家长的意思就是啊，那这个钢琴很重要啊，可以配合手脑的结合，这样他以后想做什么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孩子就是非常不喜欢，每天都会有战争。就你会发现这个边界很难掌握，家长总是有自己的理由。
哎呀，你一下就举了一个特别特别尴尬的例子，就是这个钢琴，因为钢琴是一个确实是可能所有乐器里面最难的。然后呢，它这个过程中其实对孩子、对家长的要求都很高，而且它的就是需要坚持的时间也比较久才能看到成效，训练中又比较枯燥。那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 game 了啊，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模式了。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不像其他的一些东西。当然，所有的兴趣最后我觉得要想真的发展成他自己比较有优势的东西，确实都需要这个过程。只不过钢琴是一个非常前置的，这样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有的。所以我看到特别多的这个家庭的孩子都有这方面的这种苦恼。就我们的做法是从小的时候其实让他试很多东西。其实我并不确定他对哪个东西感兴趣，但是试每个东西的时候呢。我觉得试这个试，其实就真试过很多啊，就我相信大家都试过很多，从小开始。然后，但是试的过程中，其实不是轻易的要放弃的，就是所谓一个试，就是我会希望他会，我们一般会有一个讨论，说大家至少要花个，比如说至少6个月到1年的时间在上面，这样你自己才能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当你付出的努力跟他得到的一个回报之间，你觉得说，哎，还可以，那你愿意继续，我觉得那就说明这个事情可以。如果而且也考虑到你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以后有的一个判断，因为最怕的是浅尝辄止，就是我尝试了一下，发现哎呀，这个东西见效慢，没那么快，或者我就很快没有兴趣了。那这种呢，其实往往我看有的孩子可能会跳跃式的做了很多事儿，但是没有特别剩下什么，这个就也比较可惜。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一般就是说试完的东西，他真感兴趣的，我们就会一直坚持。但是如果是不感兴趣的，大家经过沟通以后说确实理解了，那完全就可以不用再去做。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真的要看每个家庭的这样一个氛围啊，就是大家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和这种互动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默契。那其实我认为学任何兴趣班都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就是让你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你付出的努力和你得到的回报之间是有一个延迟的。那必须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是我定的规则，就是至少大家要学个6个月到12个月，不能是2个礼拜、1个月就放弃这样的事儿啊。所以如果在这个前提下，确实大家没感觉到乐趣，比如钢琴吧，就是我见过一些教得好的钢琴老师，可能很小就会让孩子去表演，那有的人可能不理解，说这个有什么好表演？但是其实那个表演对孩子的兴趣和信心的维护是很好的。那当孩子自己愿意继续的时候，这个苦的过程就一点都不苦了。啊，那如果说让孩子一直很苦，他也不乐意，家长也鸡飞狗跳的去学，我觉得那这件事儿真的就是变得很无趣了。而且说真的，他给人带来的，像刚才你说到的这些，我认为其实也非常有限，就不是真的像大家想象那样锻炼了很多东西。
任老师，你们家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啊？你们试过什么？坚持了什么？什么放弃了？
哎呀，我们试过好多，然后啥都没坚持，都放弃了啊。
完了，是不是没朋友了？我刚才讲的。
那个，我想想，我太太让她学过唱歌、跳舞，然后现在我们就都没坚持。然后现在她有一个那个周三晚上去画个画的那种，那个 现在就纯粹定位成玩的性质就还好，就当他是，周三晚上自己出去玩一会儿，这个好像暂时还没有出来特别大的反弹，但是目前时间也不长，可能才3个月左右吧，所以好像想起来，我们真的还没有哪个纯粹他自己兴趣的那种班儿，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当然，这里边的背景是国内正常你会给他上这个语数外三件套嘛？就这样，我们的语文班现在都已经放弃了，可能上了1个学期左右吧，也就没有再接着上
我问一下，不是不让补课了吗？
了。这个事儿是受到了打击，然后正规的培训学校被关掉了，但是这种私下自己传班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形式实在是太多，我觉得是打不进的吧。
哎，所以马博士，像刚你也说过，你们家小朋友是在一个双语学校，是不是相对来说节奏会轻松一点，也需要补习吗？
他们是每天下学比较早，3点半就正常下学了。学校的课程相对来讲也都是。不像公立学校那么紧张吧？他们叫 IB 体系，用的不是咱们这个国内的课本，它完全是按照，我不知道你们了没了解过，就是 IB 是一个小学有一个体系叫 IPC，然后 IB 是一个整个从高中到小学也有一个体系的，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教学体系吧？它的所有科目都是按照几个方向的能力来设置的所以并不是像我们那种纯分科教育，它更多的是一个叫做基于项目的学习，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所以它的很多内容是综合的去学习的，在一个项目过程中学习的，所以他们平时在学校很多东西的锻炼是很多的，但是课外呢，基本上大家所有的像刚才任老师说的这些课也都会上，就是语数外都会有各种针对这个就在顺义这边的这种班儿，大家都会去上。当然，更多的我觉得上的还是兴趣班儿，就是刚才可能提到的一些，比如说。运动啊，棋类啊，还有这个舞蹈啊，这些的还有体育这些内容，所以这些班还是更多一些。
IB 系统的话，到时候的出口还是得申请国外的学校，是这样
对
吗？
对对，他们肯定不参加高考了就。
所以就没有了高考的这个压力。
对的。
那你们会比如说觉得，哎，小朋友一天什么都没学吗？会有这种紧张感吗？其实我这么问呢，是因为美国这边的学校基本上就教得很慢，教的东西很少，然后有很多中国来的家长就会觉得。怎么什么都没学，然后跟国内的朋友的孩子一比，就觉得自己的小孩跟白痴似的，然后就会很有紧迫感。所以现在像什么好未来啊，他们都会把班儿开到北美，也有奥数啊这些各种的补习，上的都是华人的孩子。
我听说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这一代家长，华人家长，大家从小经历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到这个看这个孩子的教育，尤其在小学阶段，都会有这种震惊的感觉。就是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尤其焦虑的最强的时间应该是5年级往下，我觉得这个我记得我们当时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有家长群里天天都在讨论。有家长甚至上了2、3年以后说：“我们这个感觉这个钱真的白花了。你看我们号称是双语哈，中英文都很好，结果发现呢，说我们这个中文其实比公立学校的小朋友差远了。然后我们的英文呢，比这个纯国际学校啊，因为北京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的纯国际学校的这个资源的，说比这些纯国际学校的英文差远了。然后大家就在里边讨论，然后结果只有我一个人发了一个问题说：“我说你没有发现吗？我们的中文比那些纯国际学校的要好多了。”我们的英文比纯公立学校要好多了，然后大家就不跟我聊了，就觉得这个不可救药，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原因吧。
哎，对，那说说您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双语学校啊？
哎呀，其实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件，因为我当时呢特别喜欢北京另一所公立学校，喜欢的原因特别简单，因为我觉得一个学校最大的这个观察点其实是他的学生。因为我在美国的好多好朋友，包括我在清华的好多好朋友，还有他们的家属，很多都是这个学校毕业
可以说一下是哪个学校吗？
的。是景山学校。然后这个，因为大家都在一起玩，所以关系特别好。然后他们的学校呢，就教育我也听上去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们的小学呢是那种以语文教学为主的不像大部分学校都是刷那个数学，对吧？奥数。这个他们学校是我记得是在4年级以前。好像是要认够3000字还是多少字，然后就读这个 各个名著啊，全都特别好。就是我发现景山的学生特别容易识别的，就是这个语文学习的能力啊，就他们在这方面是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然后我认为这件事儿也非常重要，尤其在小学，就小学中低年级语言学习远重要于数学学习，因为抽象思维的建立，就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皮亚杰的这个整个的理论的话，他抽象思维建立认为是到青春早期，也就是说4、5年级才开始真的发展，对大多数孩子来讲啊，但是早期其实是以语言和形象思维为主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把语言做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当时我就对这个学校也花了很多时间，也觉得特别好，因为都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所以我都准备去上这个学校了，都把这个各种要准备的工作都做好了。然后结果呢，正好我们在耶鲁这个俱乐部，我们搞了一个活动，是一个教育的沙龙，我们请了几个国际学校的校长去做一些分享，国际学校和双语学校那次，当时他们就在讨论说，他们这所新的学校，因为这所学校就是我们最后选择这个学校是比较新的学校，然后它有很多理念。然后呢，这个校长呢，又是一个这个在耶鲁旁边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学校 Hochschule 啊，这个学校的校长当年，然后他是这个到北京来建立这样一所新学校，所以他可能当时也刚到北京，带着这样一腔的教育的热情，然后他来讲他的这个整个的理念和他的这个想法，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 Rhodes Scholar，基本是美国本科教育毕业以后的最高奖，大概每年有这么40、50人。就克林顿当年也是这个奖学金去英国去读一个研究生，所以他讲了很多东西以后，我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觉得怎么可能在有人想在中国做一件这样的事儿？我就好奇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去在北京这么多的学校中脱颖而出呢？然后他就说我首先非常重视中文教育，所以当时把我就给惊讶了。我说你怎么重视中文教育呢？因为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双语学校，一定要让孩子把自己的母语学好。那我要重视中文教育的方法特别简单啊，就是我要让最好的中文老师来我们这儿教书。然后我说你认为最好的中文老师哪个学校多呀？他说据我了解都是景山的多。然后我当时就崩溃了，我想不会吧，他怎么会知道？就是他做了什么样的研究才知道这件事？就当然我问了他很多 VC question 哈，就是我当时问他，我说那你怎么保证说你这些学生这些老师能在这儿呢？他就说我会给这些老师因为当时北京的所有的国际学校或者是双语学校，他的那个中文老师的工资是低于英文老师的啊，因为这个反正这可能是供给的决定嘛。他说我会保证我们的所有老师都是同工同酬的，所有的中文老师的工资是跟英文老师一样的。哦，当时我一想那确实很高了，那能挖到非常好的老师了。结果事实上，后来我们去了以后，才发现他们把景山的一个教研组、语文教研组几乎都挖来了。
相当于把孩子送到了你需要的老师的手里。
确实是，我经常说，我说我最满意的是他们的中文教育，大家都觉得你真是有毛病。一个双语学校，最后其实对中文最满意。我说是啊，因为他们的中文是达到我的预期的。
我 很有意思，但也很有冒险精神啊。对于我来说，我就很难说把小朋友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因为我总会想说他们会不会办不下去。
对，非常，其实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我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当时这个学校只是第二年，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办好，所以当时我问了他很多问题，就是我问他这也就涉及到刚才我想讨论的另一个话题啊，就是怎么去选一个学校。其实我认为选一个学校，第一呢，你要选校长，你要理解这个校长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怎么样去管理这个学校，因为一个学校教育过程的执行者其实是老师。老师跟学生的互动其实是真正教育这个过程中本质的东西。那个知识，我觉得只是一个方法或者一个媒介而已，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它背后师生之间的这种情感的交互，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而老师是谁选的呢？是校长选的呀。所以当时景山的这个校长，因为也是我这个同学介绍的，然后那我们在一起聊，我就也很喜欢，因为他所有的老师全是他一个一个面试，然后他有一个严格的过程，所以之前我对景山就已经很好了。当时景山他们这个学校招的新老师基本都是海外回来的，最低学历都是硕士，有很多博士，所以也是很棒的。所以北京的公立学校，好的公立学校真的有非常好的资源。然后我当时就问这个，就是我们最后去的学校的校长，我说那你选老师是怎么选？所以他讲了他的这个整个筛选的流程，我发现其实好的校长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对老师这个人整个的这个他的教育思想，然后他的教育经验，然后以及他的这种人文的精神都要有了解，然后就是一系列的试讲，你至少听过他讲3次，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去提问，然后你才能够把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的全的状况了解清楚。然后最后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教师的这种关怀成长的计划，因为做教师，尤其小学教师是一个，怎么说非常辛苦的工作，而且他的成长其实往往大家会觉得是被忽视的，就经常在教师这个圈子里就会说你经常教什么年级，你就是什么年级的水平了。当然这是个开玩笑的话哈，但是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是，因为你自己的成长就缺少关注，那他们都会讲怎么有教师的成长计划，让他去一点一点上升，比如说会让教师做这种1到6年级的这种跨度的，就是不是只限制在某个年级啊，让他整个做一个大循环，然后甚至有的教师他还会去做一些跨学科的教学，这种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了解了校长之后，对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师的情况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剩下的就是要去学校实地考察，你要去学校里看学校真正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我们还专门跑到了这些学校门口去蹲点儿，就是我当时是看这个下学的时候家长接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在很多学校门口都蹲过点儿，不光是公立学校，还有国际学校，就观察这些孩子们下学的状态。比如说有的学校，我一看小孩出来，我就问他背这个大书包，我说你今天学校生活怎么样啊？有小朋友就直接回了我一句"地狱"，当时就把我吓了一大跳。就北京很好的一个学校，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不会吧？这当然可能这是一个小朋友的看法，但你也能听到家长们都在聊什么啊。当然有的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旁边，然后会说这些状况。那有的学校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学生啊冲出来以后是什么样，特别开心啊，然后这个运动也很多，一看就，这是不同的，这个差别是蛮大的。你在每个学校门口一看。这个学校的状况是很清晰的。那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实地让孩子去考察，因为当然孩子那个时候还小啊，所以学校里如果有开放日是最难得的。所以当时我是带着小孩去参加这些开放日，然后那这个最后我们选的学校其实不是我选的，是我女儿选的，因为到这个阶段我都没决定去，是她自己去，在里面玩了一会儿，然后呢就被老师们带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好像也是在做个什么评测之类的。就把他们每个人的情况大概有那么1个小时吧，然后才回来。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说："爸爸，我要上这个学校啊。"我说："我说这个你才看了几所学校？"他说："对，就这个学校。"然后他很确定。然后我当时就把我所有的计划打乱了。所以最后的选择其实是他自己做出的。所以我在想，所以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说万一这学校不好怎么办？因为我当时真没有决定。送他来，那学校条件硬件肯定是不错的，但是当时真的很担心，这么新的一个学校，老师年级都不全，那这个学校行不行啊？但是当时是他自己做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好了，这个责任就不在我这儿了，所以那就去呗，所以是这么
当
决定。
时是多大呀？
当时就是1年级啊，上1年级，那就是6、7岁吧。
哦，所以现在上到8年级，一直是在这个学校。
对，一直是在，就没再换过。
哦，那中间省不少事儿。
对，就我希望他一直就这样上去，最好他别想去别的学校，这样我还省得折腾了。
任老师，我比较好奇哈，就是刚马博士说他比较注重这个中英文。我印象中你是觉得英文不是很重要，是不是？而且我现在觉得国内的风气好像越来越不重视英文了。
我一向是跟着政府走的嘛，政府说英文不重要，我就说不重要。开玩笑，那个。因为我小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呢？我是对文科都不是特别重视，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就都没有特别重视。后来我大了以后才发现说，哎，好像跟人沟通啊，这些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也挺有意思，所以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件事重要。但是你要摆在我面前说中文和英文哪个更重要，那我其实是倾向于觉得中文更重要一些，所以我的排位大概会是中文和数学可能差不多，甚至我同意马博士说的，可能在低年级的时候中文可能会更重要一些，然后呢是数学，然后呢才是这个英文，因为我对英文。个人的经验就是这个东西嘛，反正够用就好了。我自己也不是特别 social 的那种性格，所以我觉得就够用就好。而且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叛逆的状况，因为我记得可能再早一点，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英文可能在国内真的是特别重要。 我们见到的好多所谓那个年代的成功人士啊，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英文比较好，他能够做中国和国外的这个桥梁，不管是 IBM 的叫吴世宏还是叫什么，然后还是像马云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实际上都是吃到了那个红利的，但是这个红利在2000年以后，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我觉得就迅速的消失了。第一，在国内就大家能用英文沟通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另外呢，中国和国际上的这个关系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变化，你就不再能见到像2000年时候的那一票说，其实这个人各方面普通能力也挺一般，但是就是能跟外国人很好的沟通，他就能在这种国际大公司拿到一个很好的职位，而且他的薪酬可能是比国内企业要高很多的那种状况。所以我现在还是倾向于说，既然是个中国人嘛，那你肯定还是优先把中文给学明白。我对语言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感觉是说，我重视他语言是那种跟人沟通啊这些的这个能力，而不完全是说这个 language 本身。所以实际上我的假设是说，如果你能把中文的这些东西能学明白，实际上如果只是去换一个语言本身，可能倒没有那么的难。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倒不一定准确。所以，我确实是把英文排到一个没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上去，基本上跟现在政府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吧。就是说，第一，我还是承认它是一门主科的，我不会说把它跟什么编程课啊、科学课啊放到那个位置。但是现在国内普遍的情况是，英文现在已经是不保证每天一节了。语文和数学基本上还是能做到每天一节，甚至体育课都每天一节。英文课现在公立学校它是保证不了每天一节的。当然，如果真跟我们小时候比，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是没有英文课的，一直到初中才开始上英文课嘛。
是，哎，那任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当初给你们家女儿选学校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我首先选择没有那么多，就是国际学校和这个双语学校基本上一开始就不在我的这个清单上边儿，因为学费比较贵嘛。
啊，我觉得学费贵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你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真诚一点，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很真诚，我很真诚，就一开始考虑的时候肯定会先把这个划掉。第一，我住在海淀这边，所以像有一些比较远的我觉得就没必要去舍近求远了，所以我考虑的大部分还是海淀附近的这个学校。海淀当然也有这种英语类的，比如说那个什么海淀外国语啊，这些学校就也有。然后呢，也有这种民办公住的学校，就学费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就据说它某些方面会好一点。这些我们也都考虑过。但是主要的实际上还是盯着公立的这个，因为我没有想很清楚的想过说一定要送孩子出国这个事情。我家这个小朋友在出生以前，实际上当时我正好有个机会可以去美国那边工作，当时就是签证也有，然后时间上其实也是刚刚好，就是正好是我这个调动到美国那边去，然后他就可以在美国那边出生，然后就拿美国的这个身份。实际上，我当时是有这个选择的，但是也是跟家里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各方面考虑吧，在中国可能会更舒服一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做这个选择。那我当然也就不至于说到上小学这个节骨眼儿，就一定是给他这个制定一个以出国为导向的这个成长计划，所以我的默认的计划肯定还是在国内待着。那当时其实也就是看周围的公立学校，然后公立学校呢，有一些当然就是你需要去买学区房的那种，我不是特别的感冒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感觉是说，那这话说出来可能又挨骂了，就特别是西城那些学区房，有好多学区房，大家的一个想法是说，我通过多花一点钱买个学区房，把孩子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那个地方压力可能就比较小，然后呢，似乎好像他可以在一个压力比较小的情况下去适应国内最后的这个应试教育，我总觉得这事儿是个悖论。 你不管是在中考也好，还是在高考也好，你如果迟早是会被纳入这个体系来，那你还不如早点开始准备呢。就是你躺的时间越长，你最后越尴尬。所以买一个这种比较躺平式的学区房，一直就不在我的这个考虑下边。那我想的是说，要不你就送到一个就家附近的这个学校，然后自己好好教；要么呢，你就想办法去让他，因为北京当时也有一些就是这种能够交钱的民办公助的，或者是这一类的性质的。我家附近正好有一个人大附中的一个分校，他们大概是从前两年开始去招。人大附中分校是个很奇怪的学校，它打着一个公立的名字，但是实际上，它以前也是个公立学校，但是后来就变成一个民办公助的学校了。这个学校的学费就比公立肯定是贵很多，但是呢，比国际学校还是会便宜，它大概每年可能8到10万的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学校蛮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好像又不是那种躺平式的学校，据说这个学校的初中部还挺好的，甚至可能比人大附中的本部的中考成绩会高一些，所以这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存在。然后正好在我家附近就非常近的地方，他们从前几年开始招这个小学，我们当时也把这个纳入过一个考虑。虽然我对于每年给他交这个8、9万的学费其实是，颇有微词的，但其实也考虑过。另外，包括刚才我说到的，像海淀外国语啊，像这些，我们也考虑过，就是可能要交点钱，然后可能也会多少有一些学校那边的一些选拔。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更彻底的，就是学校就直接考试的那种。所以我们最后主要就是按这个顺序嘛，先去报考试的。然后呢，去考虑那个考试加交钱的，然后实在不行呢，就直接找一个家附近的公立学校，画片画到哪儿就去哪儿，所以我们当时是走的这个路。
结果呢？
结果就那年疫情嘛，然后可能考试的人也不太多，然后我们就去了考试的学校啊。
然后就考上了。那现在还让考吗？
这事儿比较奇怪，从来没有人说明确说让考或者不让考，但后来这2年就没考了。回到师兄前边你们聊的那个话题，如果这个学校他办不下去，他会怎么样？他不是学校办不下去，他学校肯定是会办的，但是就是说，毕竟他们这个项目可能有2年没招生了，那肯定其实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我正好初中的时候啊，就去上了一个那种我们那个年代的那种私立学校，当地的一中专办的一个初中部，属于那种私立的性质。我去的时候大概是第3届的学生，结果呢，我进去以后又招了一年，就停止招生了，所以我待在那儿就基本上就看着那个学校从正常运作到开始准备收摊儿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其实是能够想象这个过程中，包括老师啊，包括学校啊和同学之间的这些情况的。我其实不是特别愿意被搅入到这种事情里边。刚才师兄也说嘛，你其实对于学校老师来讲，他实际上也会有一些职业发展啊，这些方面的考虑。因为本来教师这个职业其实就挺不容易的。我们小时候有些时候说什么老师什么这个甘为人梯啊这类的话，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直观的感受。但是到了你工作以后，你把你自己从一个职业的角度上再去看他那个，其实会比较容易感觉到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他其实会轮复一轮的就去见这些新小朋友，他看着小朋友很快的成长啊，但他自己很快又进入到下一个轮回。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路径，真的有可能就会原地踏步很多年。当然，其实很多老师他们也其实都非常上进，不停地学新东西什么的，但是确实是他是有这个需求的。但你如果赶上这种时候，对于他来讲冲击其实会尤其的大。所以我其实最近正面临这么一个小小的担忧啊，虽然这事儿肯定不该我管，但其实我还挺希望这个学校下本能恢复招生的。
哎，我问一下，现在一般的公立小学是班主任跟班吗？就是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如果不换的话，班主任一直跟着这个班走，还是说老师就固定一个年级教？
一般是跟班儿。 默认肯定是升年级的时候都跟班的，他不会说就守着一个年级。当然，他学校会有正常的调动，因为你上一个小学6年的这个时间，这个实际上对于一个任何在职场中的人来说，其实都是可能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是属于特殊情况，它不是默认的，默认肯定是正常的，这个老师就跟上去。我们从1年级到现在3年级，可能一共也就换了一两个老师吧。
哎，那马博士，咱们那个双语的学校也是这样吗？
他们完全不一样。首先，他们这个学制就不同啊。他们小学是5年，所以1到5年级都算小学。从6年级、7年级、8年级算是中学，算初中。然后从9年级、10年级、11、12这4年，他们叫做高中。他们的高中是完全住校的，就是他们是一个 boarding school，就是每周好像只有一天回家这样的，就是完全在学校里了。啊，所以它是这样划分的。然后在小学这个1到5年里面呢，它会是每年所有的人都会重新向入学一次，也就是说，你的同学、你的班、你的老师全都是变了的。啊，虽然就这100多人吧，这些学生，然后但是每年，比如说分成12个班或者10个班，然后但是呢，今年是你们几个在一个班，明年你们就是另一个班。这样的好处就是他们这5年下来，基本上所有的同学几乎都同过班。啊，这100多人的同学啊，他们所有的老师都会换，因为他们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班主任的那么强的概念啊。就是虽然有一个人叫做就是 homeroom teacher，但是呢，他也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班主任，他只是一个负责跟家长沟通孩子情况的老师啊。那就是说，他跟孩子的时间他们会多一些，就是比一般的老师会除了上课以外会多一点时间。一般是这个主课老师，就语文和英语这两门老师担任。然后这个每个年级都会变，但是呢，这个老师今年是你的班主任，明年他可能不是你的班主任，他可能还是你的，比如说语文老师或者英文老师，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是主打一个混合吧，就是每年都要重新分一次。
哦，那这个其实跟美国这边是一样的。
对，其实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美国的标准的这些做法。
马博士，所以国际学校那边100多个人，十几个班，那一个班就是十几个人，不到20个人了。
对对对，他们的班就是大概16到18个人一个班。
他们的一个班是个什么概念？我其实比较好奇，就是说它是像咱们国内的公立学校一样，主要就以这个班为单元去上课吗？还是像咱们在大学一样，班其实可能只是一个集体活动的一个组织单位，很多时候你是自行的选课，一个教室里边可能会有好几个班，甚至是不同班的学生。
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呢，是我们原来意义上那种班，就这十几个学生，大家的课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上课的地点和老师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就非常近了，经常在一起，天天。然后，但是从他们到6年级以后啊，就6、7、8这几年以后，他们就开始是完全的走班制了。所谓走班制，就是说你其实跟谁一个班不重要，你去哪上课更重要。他的各种课可能都会分级，最小的课可能只有4、5个学生一起上一个课，最多的可能一个老师的一堂课也就是十几个人吧，啊，所以他们会完全按照自己的课表去上课，所以你这个课可能是跟这几个同学，另外一个课就跟另外几个同学，所以他们的那个班就变得更虚了。那个班我觉得现在的意义只剩一个说，这个班的家长群有一个统一的通知吧，我感觉好像没有别的意义了，
所以
对
就
他们
类似
来，对。
咱们大学里边的那种班了。
没错，比那个还要松散。那个我觉得还有宿舍呀、啊，大
对
家
对对对
共
对
同的
对对，
轨迹，这个连这些都没有了。
听起来他们这个师生比实际上老师的人数是相当多啊。那如果一个课就是4到10几个的学生，那可能整个学校里边师生人数，老师能占到学生的1/3到1/4这个概念。
老师人数确实是要多一些。我觉得基本上在美国大部分学校吧，公立我不知道，但所有的私立学校我看到的师生比基本是1:5，差不多吧。Rachel 不知道了解吗？
差不多，但1:5也是比较少的。我觉得一般是在1:9到1:12，除非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 Pre-K 啊这种的，他可能会有1:6、1:7。现在像公立学校的话，一般都是1:20，所以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在美国，公立和私立的主要差别就是师生比。 啊，当然还有理念上的一些差别啊，但是对家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师生比的差别，因为公立学校真的是一个老师要管好多孩子，而且跟在国内不一样，国内的至少我当时上小学的时候，你是语文有语文课的老师，数学有数学课的老师，有一个老师兼任班主任，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在美国，特别是小学阶段，一个班基本上就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教基本上所有的课，英文数学肯定都是他教，偶尔的他会有一个，他叫 specialist， 全校可能就那么一两个人专门教体育，一个教音乐，一个教这个画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其实老师是非常辛苦的。
你们上的是公立学校？
对，公立学校。
他为什么选择用一个人来当全科呢？因为中国有好多那种乡村学校是这个调调，那他是因为这个学校可能就这一个校长，他就教所有课，但是听起来他学校里边其实是有不同的老师的，他为什么不愿意做成一个人专门上语文，一个人专门上数学，这备课不是容易一些吗？
我觉得没必要，可能因为他们教的东西很简单，首先就是英文要比中文容易太多了，另外就是他们这边小学学的数学也都很简单，就一个老师肯定是都可以教的，我的感觉哈。当然你再往上，比如说初中高中之后，特别是对那种对学业要求高一点的，他肯定也会分科，然后专门的分老师，但是小学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老师教，就包括私立学校也是这样的，基本上一个班就一个老师，然后他会教所有的。
所以我本来以为我这边是纯粹的国内的路线，你那边是纯粹美国的路线，这马博士呢是这个横跨两边的这个双语路线，应该大概是介于我们俩之间，但听起来好像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我回答一下你刚刚那个问题啊，我觉得美国确实是跟中国的这个小学阶段的师资配比是挺不一样的，就是刚才说的一个老师会所有科都教，那这个本身我觉得是有利有弊的，尤其小学低年级还 OK， 可能是三年级以前吧，但是到后面我觉得分科还是会更好一点的，这就是说白了就是对数学有多重视嘛。实际上美国好多学校到后面的数学课我觉得教的质量是不够好的，原因也就在这儿，就是它不是专门的数学老师教，就会有这种问题，那就是大家整体要求相对较低，在小学阶段对数学啊，所以这个整个大家就差别比较大。那我们这个学校这些科目的设置还是跟公立学校一样的，是专门的语文老师，专门的数学老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好一些的。
他这个是因为针对中国这边的情况做了本地化的这个改进，还是说他因为是这种私立学校，他们在国际上一直也是这个配置，这事儿您跟校长那边沟通过吗？
这个数学这个事儿可是一个，就是中国家长对别的学科我觉得要求都可以妥协，在数学方面是不能妥协的，所以可能就是反正我们刚去小学的前几年吧，就是大家天天在讨论这种问题，所以学校在数学教学方面的压力是巨大的，然后所以这个配置一定是按照中国本地的需求来的啊，甚至现在北京有一些新开的国际学校，我看他们的做法都是直接挖了什么，比如说人大附啊或者其他南方一些特别有名的学校的特级数学教师来做校长，然后让大家相信说我们这个学校数学是能搞好的。我觉得这其实已经都变成一个就是家长最顾虑的点，也就是学校最要这个把自己做好的点吧，就是在这个相对来讲这个私立和国际学校这个圈子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须要做好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够好，那中国家长是接受不了这个孩子数学不好的。我感觉
这个感觉也是我们两边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听起来国际学校这个它还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机制，所以说它其实会比较多的考虑到这些家长的这些呼声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我这边在公立体系下边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其实就会很不一样，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作为个人实际上在公立学校面前其实我们就是小白嘛，你也没有资格乱逼一逼，所以我一向的态度都是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自己有额外的想法你自己在家里或者是你在外边去解决，别琢磨着给学校添麻烦。 Rachel 你在美国那边跟这个学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
美国这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组织叫 PTA， 马博士他们可能也有吧，就是对，就是家长委员会吧算是。但 PTA 呢其实权力还蛮大的，他们会每年通过各种活动然后募捐弄好多钱，学校其实没有钱，或者是说学校要申请一个什么经费要建什么东西就会很慢，他们会向 PTA 申请钱，所以 PTA 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学校的影响还蛮大的。 PTA 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像我们在的这个学校 PTA 做了课后班，课后的兴趣班吧，每天放学之后学校会有比如说美术啊篮球啊国际象棋啊类似这种特长班，大家可以报名，就在学校自己的教室里面，其实很方便，像这种都是 PTA 做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比如说看电影啊，还有成立了一个这个数学俱乐部啊，之前学校也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其实是可以给学校带来挺大的影响的。
有意思，这边当然也有像家委会啊这种，但这个家委会其实大部分它是一个班为这个组织的，它可能能够有效的在班里做一下沟通。学校这个层级我看到的不多，我看到的试图影响学校的基本上就只能是绕个圈儿，通过教委那边了，但这个事儿就有点刚了，所以感觉在公立学校这一块儿，家长跟学校之间的应该是不存在那么强势的类似于 PTA 的这个组织的。
在美国 PTA 还是非常有权力的， PTA 的主席至少每个月需要和校长面对面的沟通一次如果主席比较强势的话，他愿意见校长的时候都是可以见到的，然后有什么诉求都会说，当然学校有什么需要的话也会找 PTA 帮忙，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吧，因为 PTA 是个很强的资源嘛，对于学校来说。
就家校互动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个学校虽然我不在 PTA 里啊，去年我参与了一个事情，就是学校要有一个新的小学校长的一个 final 的三个候选人的面试，他们竟然找了四个家长跟他们面试，所以我还是被有幸被大家选中去也面试了三位潜在的新的小学校长，然后后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校长还跟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就整个这个过程你会觉得是真的在参与学校的很多事情。而且这个过程中让我最惊讶的是，他们这个校长招聘的流程是这三个人过了所有校方的管理层啊，小学的教师的整个的面试之后，然后是家长代表面试，竟然还有一个环节我没有想到的是学生代表面试，而且学生代表真的是在小学生里面，就是五年级四年级的小学生，然后他们选出来的。因为我是在这个跟最后大校长大家就会在一起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哇，他们这个整个这套流程还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最后选出来的大家也都非常认可，就是很一致的最后的小学的校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舒服的。
你当时应该已经初中了，还被邀请去选小学校长，所以你在学校名声在外啊。
这个倒是最好的，对，确实有很多。但是当时他们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就想选一个以初中的家长，因为小学刚结束，然后呢选小学的家长，应该是还选了一个高中家长，应该是两个小学的家长，一个初中家长，一个高中家长，我记得是。就是都是小学当过的，因为他希望这个家长能够回顾你孩子的这个生活，去在这个过程中去问这个新校长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当时觉得他们考虑的是非常周到的。
比如说在美国你要上个私立学校，家长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因为学校有很多活动，这些活动呢基本上都需要家长去当志愿者，就他会期待家长参与很多。在国内如果上这种双语学校会有这种要求吗？任老师也可以分享一下公立的情况。
对，反正我觉得这边倒是没有明确说这个要求，但是我觉得家长的热情是可能超过美国的这些私立学校的家长。我个人其实还好，因为我主要在就是他们的这种科创的活动啊，参与比较多，还有孩子们的职业发展啊什么这些活动会参与的比较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有一大堆妈妈群，天天都是围绕着学校的各种活动在展开，好多志愿者，当然我个人参与的还是不多，但我觉得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所以学校能搞好家长的参与非常重要。
诶，我想问一下，像你们在的这个学校，全职妈妈的比例会大吗？
我感觉不少，有一半吧。
就是家里面会有一个人，大多数时候是妈妈会不工作。
对，应该是，我感觉。
袁老师呢？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对，我们那边事儿好像也还挺多的，当然我参加的都是比较基层的事儿啊，比如说学校门口每天放学的时候，它会有点乱嘛，我们每天就会安排几个家长去学校门口执勤。
所以你会去执勤，穿个黄马褂儿那种的，是不
会
是？
啊，会啊，会啊，就全校家长都会去，我觉得学校这招也挺聪明的，其实他完全可以招几个保安就把这事儿做了，学校也有保安，但是学校如果弄一个保安来去疏导这些接孩子的家长，他实际上就容易形成这种对立，他弄家长来自发的这个，那反正你也自己去执过勤，对吧？下次遇到这事儿，你也不好意思跟别的家长硬怼。我觉得学校这招反正也挺聪明的，但这个事儿我就很难想象，比如说放在国际学校，我猜那国际学校的这个家长，你要让他来干这事儿，这很多家长直接就给你，所以我就说这个公立学校的相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除了
哎，
这个，
等一下哈，这里头感觉有点问题，所以你觉得国际学校的家长都是什么人呢？
我觉得都是比较优秀的。生活很细致，住在顺义的豪宅里边，然后又是个全职妈妈，很精致。我不是特别能想象她会，比如说每个学期有一次穿着个黄马褂站在学校门口维护交通。马博士，我不知道我这个是错觉呢，还是说？
我觉得你就是公众号文章看多了，这个
但你觉得你们那儿的这个是？如果那些家长要干这事儿，你觉得他们不会反弹吗？
首先那个我们这儿也有家长干这事儿，这是第一点，就是因为而且这个并不是学校组织的，是家长自己组织的，因为这个学校随着人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一开始啊，这个学校年级还少嘛，所以并不堵车。随着这个年级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这个学校是满员的了，所以这个街每天堵得很严重。大概从疫情前吧，我觉得就开始家长会自发的，根本学校其实是没管，因为学校也有保安也在做这些事儿。家长会自发的在群里面，然后让就是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运动，就是告诉大家说每天接送孩子的时候按什么路线走，然后大家都在什么地方停车，尽量不要在哪儿停留。这个其实是所有家长都很认可。还有一个好像是这个群签名吧，我记不群接龙，对，大家在里面都会说哦，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而且要告诉大家说每个人都遵守这件事儿。然后确实一开始也有很多家长就是 PTA 组织的，应该是自发的在这个门口里去疏导大家，然后大家就基本上很快，我觉得到现在这么大一个规模，基本上是比较这个顺畅的。那对比就是离我们这个学校旁边就有一个大的公立学校的中学，我记得每天他那个门口的疏导，甚至都有公安局的车在那边待着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从占用这个公共资源来讲，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边基本是靠这个。学校有一些保安肯定是，但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是家长自觉的，然后包括去这个也有家长志愿者，真的志愿者来维护这件事儿。但现在基本形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以后，大家好像基本都比较顺了啊，就是哪些地方可以停，哪些地方大家就直接走，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应该说啊。所以如果说从家长的构成来讲，我觉得很多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大学同学在这儿的孩子应该有四五个一个年级，
那还挺多的。
可能都不止。对，所以大部分的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很多同学这个都在这儿，然后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的人也很多啊，所以其实不像大家公众号上写的这个都那么夸张，我觉
所以，真正的外国人并不一定特别多，是吧？
得。因为这个学校我都不把它称作国际学校，我就把它叫双语学校，因为基本上这个学校的外国人都是老师的孩子，因为这个有很多外教，他们的孩子上学也免费，因为他们都在这儿。基本上外国学生不到10%吧。
看来我有偏见啊，
哦，不
我
是，也不能这么说，
认
因
错。
为确实这边有一些国际学校是你说的那样，就我刚才说的纯国际学校，那些学校里的中文其实反而就跟外语课一样了。本来那些学校我也没有考虑过，但是确实有几所学校是有点像你说的那样的。
对，我也要说啊，我们那个执勤应该也就是家长自发组织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学校正式的通知说，对吧？你要怎么样，就也就是每个班，但这个事儿确实是个全校规模的事儿，它其实是每个班轮，然后轮完了以后就到下一个班。 应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我也觉得这件事儿非常的有必要。我只是有些时候想象不到，比如说外国的全职妈妈来干这件事儿，我会觉得这个画面有点太奇怪。
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啊，我觉得家长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做。
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是，我们说不定是最后一代有孩子的人。
又来
你想啊，就是你这种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做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把当家长摆到一个非常高尚的一个位置。那倒过来就是会让很多人选择说，我就不要孩子。我们见到好多现在也就是可能就被劝退了，啊。
回到最早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像比如说你们在的这个学校的，比如全职妈妈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我因为不是特别就跟这些妈妈们打交道，所以我的这个判断可能不准，肯定不到一半。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的，1/3到1/4。
但你觉得需要吗？我就以美国举例哈，就比如说在美国，学校的活动非常的多，而且学校放学时间也很早，所以有时候呢，你可能真的需要一个家长，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他就没有办法全职的工作了，就需要很早的接孩子出来，然后照顾孩子，然后平时呢去学校里做一做志愿者什么的。但你觉得学校对家长的参与度的要求高吗？需要说一定得有一个人不上班吗？
第一呢，我觉得学校整体上对家长还是非常体谅的。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执勤的事儿，据我所知，它其实是一个按着这个学号往后轮的事儿。别的这些事情主要还是以自愿参与为主。比如说，有些时候小朋友要排练一个节目，那肯定需要有大人去带他们一下，或者这种事儿，那这些事儿肯定会有家长参与。但这个就是谁家里边可能比较愿意来参加，他可能就做得多一点。学校好像很少，除了开家长会以外，很少明确的就说大家需要怎么怎么样。前几年国内这边也搞了，就是推迟放学时间，因为很多人就都反映你说的这个问题。接送孩子这事儿，如果你2点过、3点过就把这个孩子放了，那你指望家长怎么上班？这确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是学校正常放学已经延迟到了4点半，如果参加课后的托管，还可以托管至少到5点半吧。我不知道能不能到6点，所以其实是有这个课后服务的，而且这个应该也都是免费的。当然，你说在北京现在这么大的这个情况下，你住的这个地方、孩子的地方和你上班的地方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你如果在北京上一个正常时间下班的这个工作，能不能赶上接送，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困难的啊。就除非你公司单位下班特别早，或者是你住的特别近，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现在国内公立学校我看到的主流的解决方式其实还是老人。这也是可能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特有的一个便利条件。我经常去接小朋友的时候，在门口发现的相当大比例的其实是老人，可能能占到一半以上，甚至更多。所以好大程度还是建立在这个压榨老人的基础上。那如果你能接受这个设定，全职其实是不必要的。当然，它会带来很多别的问题。第一，你是不是有老人能帮你做这件事儿？你可能不是独生子女，或者你老人并不方便，或者你家里的这个居住条件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见到的这些同学很多也都不是北京土著，他可能并不是在北京有很宽敞的房子，可能也就是自己买的，所以他不一定有条件。当然，也有一些那可能你就是你请一个保姆或者什么的去给你接，但其实你会遇到的是类似的这些问题。所以，如果你这些东西你都解决不了，你一定要父母中间有一方去接的话，那这个确实是对你的这个工作形成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很多时候你在公司里边，可能一到下午的这个3、4点，你就要琢磨怎么开溜的事儿。
马博士对这个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这边没有说必须需要全职的这种压力，就像刚才任老师说的一样，学校其实3点半之后有各种班儿，然后一直可能能到5点半，所以理论上讲，家长在学校最重要的参与是接你自己家的孩子这件事儿。然后，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在北京比较现实的问题。那大家的解决方案就是，很多人就选择搬到学校附近住啊，这样我觉得就至少有一头比较简单。然后也有一些老人来帮忙，但是不是特别多，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自己接，没有别的压力说需要你真的为孩子牺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个每个人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我觉得就是孩子是一部分吧，但其实他自己的工作呀，包括自己的社交啊，很多东西其实也很重要。
哎，但马博士，像你们家小朋友也上很多课外班儿，这些也得接送啊，这也挺费人的。
是，这挺费人，所以我也接的很多啊，也 就是主要的工作，我觉得参与的工作是做司机啊。对，之前北京有一个服务叫闪送，就是你可以把一个东西从一个地儿送到另一个地儿很快。当时我就开玩笑，我说我最需要的一个服务就是闪送娃，这样最好，就是如果能从一个地儿安全的送到另一个地儿是最方便的。对，但所以这个各种班你就要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是大家不用跑得太远。这一点我发现。这个暑假我回美国，在湾区，我发现这点还是比湾区强，湾区太远了，大家各个就是开车来个20分钟，还真挺辛苦的。北京的话，就是每个区域都有这样的一个中心吧，然后基本的班都在这附近，所以就比较省事儿。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海淀黄庄，
所以黄庄现在还是有很多吗？之前不都整顿了？
还是有很多，他偷偷的开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好多都挺奇怪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上的那种自传的班儿，它可能是一个那种共享的自习室。
这是一个新的服务啊，我之前不知道。
在疫情期间火起来的，有一些人是真是去上自习，比如说他上考研自习啊什么的，他真的是去上自习。但是也有很多其实就被异化成了这种自传班的这个打游击战的地方了，因为这个你不是那么好抓他。
真的是，什么都阻挡不了大家补习的欲望。其实刚刚马博士说，因为你们家小朋友就在这个学校已经上到8年级了嘛，其实任老师家的小朋友也会面临一个小升初的问题。现在小升初是不是很惨烈啊？
其实也不一定那么惨烈，因为小升初整个在北京，它其实是受限制的，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就是中考可能才是第一波肉搏战的地方，因为小升初和幼升小的时候，大部分人其实你就是进对口的学校。当然，如果你非要在这个阶段翻出浪花来，那确实就很难受，因为。90%的人，他可能就是沿着这个走，你非要就蹦出这个正常的这套流程来，那你可想而知，这个动静是比较大的，所以他的这个惨烈是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边，因为教委整体还是希望，不要弄得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大家压力很大。所以他的办法呢，就是推迟了升学考试的时间。小升初的考试被取消了，小升初考试被取消以后，那按理说就是正常的这些排位或者是正保这些少数的这几个升学渠道，
什么是珍宝啊？
正保就是体制内的人他能够享受到的一些这个升学优惠。
哦，怪不得那么多人考公务员呢，还有这个好处。
对，就真的会有家长就是在讨论职业发展的时候说，哎，我去这个单位有可能能搞到一个正保，他会把这个当做职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跟以前说去这个单位能解决户口是一个，它相当于是一个更高端版的户口
厉害。
啊，特别是现在在西城那边的这个学校，据说正保可能就成为一个主要的渠道了。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当然各个学校可能会有少量的这个所谓的点招的这个名额，那你要去希望拿到这些名额，因为它是毕竟只占非常小的一个比例，你肯定就需要提前去做大量的这个准备，包括去考各种莫名其妙的试，去准备简历，因为它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升学考试的一个渠道，所以你还得去解决很多渠道的问题，得让学校那边能知道你，并且能联系到你，这个就衍生出了很多类似于什么占坑班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据说你必须在某几个培训学校的高端班里边待着。你才可能知道某些信息啊，或者说人家才可能联系到你，还挺逗的。
这不就跟以前一样了？我还以为这些都被扫除了。
他目的其实一定是想去扫除的，或者是说他想在大面上把这件事情扫除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其实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但是这些总会有这个想开例外的人，因为。政府自己就开了一个特别大的例外，是正保。 政府自己的人，其实你真让他说那么多，但是实际上到他自己孩子上学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不忍心让他们就直接随机游走的。那他那儿开了这个政保，那其他家长肯定也就会去走别的路子。而且对于学校来讲，我按成绩去招一个人，不比按政保招一个人香多了吗？所以这事儿我觉得就谁也怪不了谁。
马博士怎么看这些，就像任老师这种还在公立系统苦苦挣扎的可怜的家长们？
哦，我觉得大家都在一个系统里哈，其实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是两个事儿，一个叫做教育系统，一个叫做选拔系统。所以我觉得分析这个问题的存在性是说，你如果还是一个选拔性的这个系统，这个机制不变，像刚才任老师说的这些事情是一定不会消失的啊。这个因为这是合理的呀，因为你最终的指挥棒是这个啊，所以为什么北京中考的改革前段时间引起了这么多的讨论？就是因为，这个指挥棒不变，那孩子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大家上的这种学科的课外班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校长呢，去谈判的对象，其实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是说我多少个自招名额配多少个政保名额，因为就像任老师说的，很合理啊，我当然要有人得考上学呀，对吧？那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很合理的，在我看来，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政策能改变的，这是一个系统的设定导致的。啊，所以真正当你开始改变这个选拔的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才能开始改变。比如说，大家现在就真的疯狂的跳绳了，体育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这个真算分儿，就这么简单。现在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大家都得想清楚的一点，就是如果是这个系统的机制是这样，你不管中间的这些，就我们都搞理工科啊，你其实有一个整个系统的全局优化目标在这儿摆着呢，剩下所有的local 的 minimal 其实都不重要，这些都是错觉，所以一定最后大家优化的是全局目标。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海淀妈妈最清楚，他们的选择是最理性的。
行，我觉得这个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哈，让我们来面向未来一下。然后，刚其实马博士也讨论到说，现在大家聊的很多嘛，就是 AI 的问题。那 AI 的发展有可能会对教育产生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 AI 最大的一点就是说，它需要人真的是有充分的好奇心，就是真正要把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要发挥出来了。因为所有的知识，基本 AI 这一次革命，我觉得 neural network 也是20多年前就有了的，但是今天才变到大家这个面前，从到后来的深度神经网络到现在的大模型，其实所有人都意识到说，哇，这个 AI 真的有了智能。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一次最大的一个变革的本质是一次人类的知识存储和调用的一个新的革命。也就是说，原来大家可能了解全人类共有的知识，我们最早通过读书，后来可能通过各种视频，通过各种主播，但是现在这个 AI 基本上存储了人类几乎所有到目前为止大家能够去想过的事儿，或者说是总结过的知识，可能都被存储起来了。然后大模型的作用就是通过自然语言能够调取这些信息，我觉得这是这次革命的本质。那在这个本质下，也就是说，今后知识获取变得非常廉价，廉价到让人就是觉得你可能以后每个人都有一个随身的个人助理，随时可能调用你想要的知识。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很快就能到来了，我感觉跟我们小的时候比，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还是在一个废书摊上买的，当时是如获至宝，这个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所以我没事就会翻啊，那个时候其实获得那个的感觉就是，像今天我感觉任何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有任何领域的百科全书在自己手边，那这个时候知识的学习不是最重要的了，那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那你的各种能力啊，各种这个其他方面，但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能力其实也很廉价了，因为你如果让 ChatGPT 帮你summarize 一个东西哈，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文章，我们把一堆东西发给他，说你总结一下，他可能总结得非常有条理啊，所以连这样的基础能力，甚至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大家原来认为的基础能力，都变得非常廉价以后，那廉价到什么呢？廉价到我觉得就是电费的水平的话，那人到底应该干什么，或者人的教育应该学什么？所以我现在自己更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所有的人类应该就是保持好人类的各种东西，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碳基生命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文的关怀，然后呢，你对这个世界、对其他人的这种好奇心和这个各种各样的探索的精神啊，然后我觉得人类会出现非常大的进步，就是在能力上也会出现很多。就我认为，今年以后出生的人类，其实任老师刚才说，可能人类越来越少哈、啊。但是我认为，首先这个趋势不一定啊。但是呢，就算是少了的话，每个人的能力也会超强啊，因为他等于拥有的工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教育其实是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的。这可能是对教育最大的影响。对，如果往后看的话，所有国家的教育。
那作为一个家长，你会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方面做哪些调整呢？
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因为我之前一直以来就是觉得培养他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其实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前段时间我跟女儿有一个对话啊，这是去年了，11月份我记得，ChatGPT 刚出来，当时我很震惊，所以我就拿来自己玩各种事儿，然后很兴奋的给他看，然后教他，然后让他一起来玩，然后但是他玩这段时间，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不太需要这个。啊，我当时挺震惊的，就是我说为什么呀？他有几个自己的判断。他说第一呢，学校老师让不让用，我不知道这个，我现在用这里面的话是不是我没法去 quote 任何人，因为他们学校的老师要求你写的所有文章你要引用了什么，你要在后面标明。他说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去引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也不觉得我应该让他替我干这件事，因为我还在学习，所以我需要自己先能干。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这里面的很多东西可能也不正确，所以我需要自己去验证。那我不如自己去搜，自己去验证。所以我同意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当然最近我又在试图鼓励他用一些，因为 ChatGPT 也在升级，让他去干一些别的事儿。但我想了一下，确实对于这样的工具来讲，可能他只要知道在哪儿，他只要知道这个工具能干什么。但是我觉得对一个每个个体的训练，仍然是要把自己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这个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好，我觉得这还是最根本的，因为只有这个东西具备了，你才能够把这个工具用好，否则的话，这个工具如果是用在这个特别人云亦云的人里面，那可能就跟着他跑偏了，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可能就，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越是有了这样的工具，我觉得教育里面对大家的批判性思维，对大家的独立思考要求就更高了。
我最近也在试着用这个东西，然后我呢经常拿着它来帮小朋友做作业。我目前没有把这个工具开放给他，但我实际上经常拿着这个帮他做一些学校需要做的事儿。比如说我前两天他在写这个中队委的竞选稿，那他有一个初稿想改一改，那我就扔给大语言模型，让他给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见。首先我觉得还是个蛮好用的工具的。只是看怎么样去用它。比如说，我前面更早的就是让他去做这种事务性的工作，帮我写个东西啊，或者是他做的英文作业，帮忙在里边去找一找这个语法错误啊什么的。那如果我只是说从找语法错误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肯定是比我看得清楚，而且也挺省事儿的。做数学嘛，以前试过一下，不是特别的行，但我觉得这个假以时日应该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刚才马博士说的一个，就是他这种小朋友这种分析问题的这个能力，这个事儿我其实是在想有没有可能，让 GPT 去帮助他，这个也是我最近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 GPT 现在也都挺能聊的了。我在设想一个场景，就是当没有大人的时候，让 GPT 陪着他去聊天，两人去商量对策。我感觉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你要学去跟别的人沟通，一起去完成一些事儿。而 GPT 这边实际上大家已经在试着用一堆 AI 自己聊天去干一些活儿了。最近有好几个这类的应用，就是他把三四个 AI 摆在一起，然后这几个 AI 互相聊天去商量一些问题，各司其职的去做。那么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和人嵌起来？就是在没有人能陪伴他的情况下，让他去学着，把 AI 当做一个 partner，然后俩人去商量，比如说去讨论一件事儿应该怎么做。因为确实像马博士说的，AI 有些时候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而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跟他指出来， 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一般来说脾气还比较好，你告诉他错了，他也会试着改，虽然不一定真的能改对，这个互动的过程，有可能会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他也许能够在这种一遍一遍反复的告诉 AI，但 AI 还听不懂的状况中，慢慢的就了解到我经常的这些很多痛苦啊，会不会能让他变得更善解人意一点，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很多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的，但是肯定不能说，哎，这个大牲口已经来了，以后我们就要躺平了。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最不可取的一个态度，所以我现在更多的是在想说去试探从不同的方面怎么把这个东西和小朋友的这个教育给结合在一起。
就我听上去，你的这些设想都是服务于你的，不是服务于小朋友的。
帮助我更好的教育小朋友啊。
哎 其实确实前两天，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学校组织了一次一个教育专家吧，也是美国的一个 AI 的这个工具的教育专家，他到学校来给大家分享，很多家长和老师都去听。我觉得他说的很多场景都是用这个大模型帮助老师的，比如说帮助老师给孩子写评语。然后帮助老师去评估，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评估，他们这个一学期虽然没有那么，其实也不能说没有考试，应该说天天都在考试，几乎就是老师要给学生的各个维度经常要写各种评语，所以他们其实都已经有这种垂直的应用，基于 ChatGPT 的，专门给这种 IB 的老师用的这种，因为它有这些标准，评分标准什么的，你可以把学生的 work 放进去，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标准，就可能把老师以前要花很长时间写做的事儿。它能给你加快，我觉得这个本身对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帮助。那当然，老师要去改啊，虽然他给了你一个基本的框架，有一定的反馈，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对学生这一端的应用呢，就是有一些场景，我想了一下，就是说学生最多的可能还是在学习语言学习上，比如你写的作品啊，不管是中文、英文，你扔进去，让 ChatGPT 给你改错啊，这是最基础的语法的问题。然后甚至他可以说。有一些话，你有没有些更好的建议啊，或者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些互动其实都是可以啊，从学生这端来去做的。
哎，刚刚马博士说到说，让 AI 去帮助老师给小朋友们打分啊什么的，我就在想说，这个会不会让判断一个人的标准更加的同质化？其实我们现在总说国内教育的问题就是评价体系比较单一，比较教条化，但 AI 会让这件事情变好吗？还是会建立出来一个新的模式，然后把所有小朋友套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反而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是老师现在本来也要做的，就是它是一个个性化的反馈。比如说一个学生写了一段东西，对吧？然后呢，你读完了学生的东西，你会给他一个反馈。那你这个反馈可能是围绕着几个维度，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单元学的是一个，我比如说我就随便以他们的语文课啊，最近在学这个，比如说在比较朱自清的背影和藤野先生的这个对于人物的描述用了哪些不同的技法。那这种是他们这个单元特别清晰的，就是关于人物描写，大家的其实也是给比较的一个方式去了解了，就他们每个人都会写这样一个自己看到的点是在哪些维度上。那其实围绕着你这个主要的这个主题的标准，你完全可以根据每个人写的东西给出一些建议。其实老师也是这么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老师肯定自己读，但是把这个内容放到这个里面，AI 给一个反馈。他完全可以参考，或者他在上面改一改，对他来讲速度可能是提高了，这是第一种提高。第二种提高呢是，比如说他会有一些经常有的事情，就是我写一段评论，但是这一段评论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件事儿，我要给家长写一个通知或者干嘛的，像这样的事情，甚至是每一个孩子啊，比如他要写一个孩子的 report 给家长，那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那老师要从头这样写，可能也挺费劲的，但是。你完全可以把这样一个要求扔给 AI，把这个孩子的这个东西扔给他，他给你生成一个，你在上面改，也是这样，就是说这对老师来讲是一个生产效率的提升，我认为，所以它并没有使得这个标准变得统一化，因为这个标准某种程度上还是老师在决定，那 AI 也会做一些判断，但是 AI 你可以限定，比如说你只对语法部分进行一个判断，或者对某几点进行判断，它可以做这样的一些要求。所以老师要用好，其实是要经过培训的啊，但是本身这件事儿节省了老师的时间，甚至使他对每个人更个性化的东西能写得很多，我觉得这是更好的。 因为你可以比较老师不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可能大部分都 copy paste，然后改几个字。我觉得可能他分成几档，他按照几个分数来做，其实老师可能也会去这样做。所以本质上我觉得他并不会让大家变得更同质化。那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非标准化的评估，如果是标准化的评估，那其实很简单了，都是判断题或者是选择题，这样答案是确定的。
行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其实聊了蛮久的。最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但是没有说到的吗？
我自己教我家女儿数学，教了挺久的，任老师是知道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数学教育是最容易培养她独立思考的过程，而我们又不想搞成这种特别偏功利性的去参加比赛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会自己去设计很多题目去教她，然后保持她的兴趣吧，希望的是。
哎，我比较好奇，你都会设计什么样的题目呢？
哦，那就特别多了，小学部分其实很多都跟游戏有关，也有很多跟编程有关。然后呢，那就是说，通过在这样的一些智力游戏吧，你可以认为，在智力游戏的这种探索过程中，然后把这个数学的很多思想从小有一些体会，比如说，我随便说数学归纳法呀、递归啊这样的一些思想，其实它都是可以在游戏当中玩的过程中学到的啊，所以并不涉及到特别多的数学知识。当然，它这些知识是一个它要用到的工具或者是媒介，但是本身这个事情是一个。就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思维的训练。
哎，任老师，你怎么看马博士用自己的方式去启发小朋友学数学？
我觉得特别棒啊！他真的自己讲，我上次跟他聊的时候，他说最近正在教小朋友做尺规、做图什么的。就像他说的，其实好多时候不是那种知识性的，你比如说背几个公式这之类的东西，那些我倒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数学里边其实有好多这种基础的这个方法。说明白了道理挺简单的，但是你发现有些人用起来真是用得出神入化，就不可思议的那种。像尺规作图，它是其实就是从几何的最基本的那几个定理出发，好多时候我看着他做，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都挺有意思的。我对这个师兄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一边他又在双语学校待着，但是另外一边，其实你发现他完全没有放松对于小朋友要求。感觉是那种身在顺义心在海淀的那个感觉。
哎呦，天哪！你说的，我其实是这样想，就是我觉得中美教育都有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大家之前可能很多时候都觉得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其实这些东西根本不矛盾，完全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融合，取长补短吧。然后像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仔细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事要自己教呢？就是我特别喜欢一本书，就叫做《无用的有用之处》。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那本书，叫《Useless of Usefulness》，就是好多东西看似是无用的，就像尺规作图这样的东西啊，它其实没有任何用处，竞赛也很少考啊什么的。但是它真的是反映了一个平面几何的一个本质，就是一个公理系统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我真的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事儿，让孩子们理解什么叫做一套逻辑系统，是从最基础的公理，然后推演出基本的定理。然后再从这些基本的定理，能够推出奇奇怪怪、千奇百怪的问题和结论，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优美的。那只有平面几何是真的能做到的。然后平面几何因为体系很庞大，最适合干这个事儿的讲解的就是尺规作图，因为就这几种基本作图，然后你就能推出来复杂的作图，然后你就能做出非常复杂的作图。然后这个每一个问题的背后又都是可以证明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没有一个思维的一个系统是这么有趣的，但是你说它有什么用吗？它其实也没什么用，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也许我们的教育要多点这样的东西吧，我感觉。
感谢马博士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感觉学到了很多，我得慢慢消化一下。
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量都比较大。
是是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
好，拜
拜。
拜。